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同时追击，美军扣押悬挂俄国国旗的走私邮轮；
俄罗斯影子邮轮被查扣，美军登船查获非法武器，惊动北约；
川普总统提1.5兆美元军费建梦幻军队。
白宫说，川普总统签署命令退出66个国际组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两大司令部周三发布消息，美军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同时发起行动，成功扣押2艘与委内瑞拉相关的受制裁邮轮，其中一艘悬挂着俄罗斯的国旗。美军扣押时，护送邮轮的俄军潜艇和军舰就在附近，并没有阻拦。被美军拦截的邮轮马里内拉号最初名为贝拉一号。去年12月21号，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开始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追捕他，因为他曾经帮助伊朗走私石油。美国在2024年宣布对他实行制裁。他还曾经在2021年为委内瑞拉向中国走私石油。海岸警卫队一度试图登上贝拉一号，虽然当时是空船，但他拒绝停船并迅速掉头逃窜。在逃跑过程中，这艘邮轮才挂上俄罗斯国旗，并声称船只已经更名为马里内拉号，是一艘在俄罗斯登记的邮轮。俄罗斯上个月来要求美国停止追踪这艘船，但美国没有停止追踪。为了确保拦截行动万无一失，美军近日向英国多个空军基地部署了飞机以及特种部队直升机，来实施连续监控，并提供行动支援。美军一直等到马里内拉号进入冰岛和英格兰之间的水域才动手。俄罗斯声称，美国对邮轮的扣押行为违反了海事法，并要求美国归还船员。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这艘船已经被司法扣押，船员也已经被扣押。这意味着船员现在将因任何适用的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有必要，他们将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美军针对委内瑞拉影子舰队的打击行动已经扩散到北大西洋，美军查扣受制裁的俄罗斯邮轮马里内拉号行动意外揭露船上竟然搭载未经授权的武装人员，引发北欧和波罗的海8国在内的政府高度不安。海事情报公司 WinWorld 分析师伯克曼指出，武装保全通常只出现在海盗横行的亚丁湾或红海，在北大西洋现踪极其罕见且高度反常。这显示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正逐渐模糊商业和军事航线的界限，而且在过去6到7个月内，这种现象越趋频繁，直接威胁区域安全秩序。尽管俄罗斯要求美方给予马里内拉号人道待遇并遣返船员，但白宫态度坚决。发言人莱维特强调，由于这艘船悬挂假旗非法操作，并且违反国际制裁，全体船员将面临美方的司法起诉。分析指出，这是川普政府锁定马杜罗政权的经济命脉，切断他与俄方资源链接的最新一次强力应对。伯克曼进一步揭秘，影子舰队的船员通常呈现跨国混编的特征，通常由俄籍船长带领来自中国、印度或菲律宾的船员。目前欧洲多国已经开始对这种协助伪造坐标或关闭定位系统的船长追究责任。法国和爱沙尼亚的海军去年也曾经针对拒绝受检的影子邮轮船长提起刑事诉讼。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将提议把2027年度国防预算调升到1.5兆美元，相较于2026年的9010亿美元大幅跃升。川普强调，现在处于动荡且危险的时代，必须打造梦幻军队以确保国家安全。据美联社报道，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指出，这笔预算能建立美国长期以来应得的梦幻军队，让美国无论面对哪种敌人都能维持绝对的安全。近期美方军事动作频繁，除了把马杜罗押解回美受审，川普更以国家安全为由重提并购丹麦属地格陵兰。 国务卿卢比奥也公开警告古巴局势不稳。对于预算资金来源，川普说，美国政府对全球贸易伙伴施加的关税已创造巨额收入，足以支付国防开支。根据无党派政策中心的数据，美国政府去年收取的关税和消费税总额达到2885亿美元，比2024年的983亿美元呈现翻倍增长。然而分析指出，这笔收入除了国防支出，还需要应付川普承诺的减税政策和偿还国债，财务缺口仍是外界关注焦点。
白宫周三晚上发布备忘录和随附社交媒体贴文说，川普政府正带领美国退出支撑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基石条约，同时退出几十个其他全球性组织。据悉，美国将退出66个不再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名单涵盖广泛的组织和团体，包括31个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水资源署、联合国海洋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全能署。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解释说，这不代表美国要锁国，如果不管全球事务的话，怎么会突击委内瑞拉的总统？而且这些组织其实多数都是美国养出来的，但他们后来都被中国等其他国家把持论述，然后想方设法地牵制美国。他说，其实从川普执行对等关税开始，多数的国际组织基本上都形同虚设，现在回到的是一个更为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他指出，以前多数国家都想要在美中之间游走，两边好处尽吃，这是因为国际组织和制度让这些国家可以在规则中游走。现在的状况就是你站错队就会被另一边打，就这么简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全国反政府示威白热化，民众向川普总统求救，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进入白热化阶段，示威者不仅在街头高喊反哈梅内伊政权的口号，更直接向美国总统发出救命呼吁。首都德黑兰多处出现川普街。另有消息传出，美国和以色列正合作展开布局，大批军备和士兵已经部署到中东地区。请听报道。
伊朗因为经济崩溃，自去年12月28日起爆发大规模民间抗议行动，且持续升级，进入第12天，示威蔓延到全国31个省的111个城镇。网上视频显示，民众走上街头高喊反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口号，多个城市的示威者与军警陷入了僵持，背景不时传出密集的枪声，民众也从夜间抗议转向白天出动，显示对当局越来越不害怕。还传出抗议民众首次从伊斯兰政权手中夺取城市的控制权，至少西部的阿巴丹市和马莱克沙西县已被抗议者攻占。哈梅内伊上周六发表强硬讲话，下令安全部队严厉打击，但强硬姿态背后传出了动摇消息。泰晤士报披露，德黑兰高层疑似已启动应急方案，哈梅内伊及其亲信打算逃往俄罗斯避难。美国人权活动家新闻社统计，当局暴力镇压已造成至少34名示威者与4名安全人员死亡，2200人遭到逮捕。受到美军直接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影响，示威者不仅高喊反政府口号，还有人向川普总统喊话寻求保护。街头多处出现了川普的照片和标语，甚至有民众将路牌改名为川普街。有影片显示，多名示威者声泪俱下，用英文对镜头喊话，川普总统，请像救委内瑞拉一样救救我们。川普总统周日曾警告伊朗当局不要杀害示威者，否则将面临美国的严厉打击。同一天，以色列总理也表示认同伊朗人民的抗争及对自由的向往。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王储巴勒维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他强调，这场动荡是终结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性机会。 特别是德黑兰大巴扎商人发起的罢工，已成为政权瓦解的转折点。他周三在 X 平台上进一步说，呼吁全国伊朗民众起身高喊口号，并呼吁伊朗军队与人民站在一起。 X 平台也传出，越来越多的军方警方人士开始倒向民众，甚至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情报官员主动叛逃。伊朗黑客也自发组织起来攻击政府机构网站，几十个政府网站已陷入了瘫痪。周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兰姆也通过福斯新闻对伊朗人喊话，今晚我们挺你们。 X 平台陆续传出消息说，美国以色列正合作展开布局，大批军备与士兵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总理甚至宣布准备针对伊朗发动攻击。还有消息说，美军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已被部署至伊拉克境内，推测美军可能已经做好了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准备。蹊跷的是，伊朗高层似乎出现了分裂。总统佩泽斯基安周三突然下令安全部队不得镇压经济抗议活动，并强调要区分和平示威者与持械暴徒。目前，澳洲政府表示驻伊朗大使馆暂停运作，并敦促其公民尽快离开伊朗。印度政府也建议其公民不要前往伊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美国逮捕委内瑞拉大毒枭马杜罗之后，周三有媒体报道，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在柬埔寨被捕并遣返中国。知情人士透露，陈志和太子集团不仅是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他横跨全球30多个国家的犯罪网络也直接与中共有关。现在突然传出他被遣送回国，是真的要制裁还是保护或灭口，引发外界猜测。请听报道。
锦州时报周三报道称，臭名昭著的电诈集团头目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在柬埔寨落网，并已遣送回中国接受调查。多个大陆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去年十月，美国财政部和英国政府联合宣布将太子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除了起诉陈志外，还查扣了他价值14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对涉及太子集团的128家公司和相关人员实施了制裁，冻结其在美国和英国境内的资产。根据起诉书，太子集团在30多个国家开设了企业，表面上从事房地产、金融及消费服务，事实上从多项跨国犯罪中获利，包括性勒索、洗钱、诈欺、非法网络博弈以及大规模贩运、酷刑与勒索被奴役的劳工，还被指控从全球受害者手中诈骗了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陈志遭到美国的通缉，中共却一直没有公布对他的立案报告。在美国抓捕委内瑞拉大毒枭马杜罗后，突然宣称陈志落网被遣送回国，引发舆论质疑，中共到底是真的要制裁他，还是担心他落入美国之手？柬埔寨与中共当局背后的交易再度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对此，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说，他很早就得到国内情报，陈志在被美国通缉后很快就会回到中国，而不是现在才被抓被遣返的。盛雪早前在 X 平台披露，陈志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的外甥，专门为中共福建帮和习近平姐姐戚乔乔管理财富及洗钱。电信诈骗和杀猪盘只是陈志顺手做的项目，其主要业务是为中共权贵洗钱。陈志作为戚乔乔看中的马仔，可以直通中共公安部、外交部以及习近平家族在深圳的基地深圳迎宾馆。盛雪说，陈志已经失去了继续为中共效命的价值，他经手了太多的黑箱作业，如果说他落到了英美手上，那就变成对中共真的是有直接的威胁，那他最后很可能会被中共以某种借口或者是某种方式最后被做掉。中共前特工 Eric 也曾公开披露，陈志与中共国安公安系统的高官有密切联系，而长期从事电信诈骗与奴役劳工的太子集团并非是中共打击的对象，而是深度共谋的伙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杜罗被捕，重创古巴情报机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拉美民众支持美国抓捕马杜罗，卢比奥说美国对委内瑞拉制定三步骤计划，
川普表示将禁止大型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
约翰逊邀请川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中共掏将近60亿转移美国科研成果，美国政府追踪资金防止渗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政府抓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在拉丁美洲多数国家获得广泛支持。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受访国家中支持马杜罗下台或被拘留的比例都高于反对者。这项民调由总部位于墨西哥的 Altica Research 于1月3号到4号进行，涵盖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和乌拉圭9个国家。哥斯达黎加的支持率最高为 87%， 然后依次是智利 78%， 哥伦比亚 77%， 巴拿马 76%， 秘鲁 74%， 阿根廷 61%，厄瓜多尔 60%， 乌拉圭 52%， 只有墨西哥的支持者没有过半， 43% 支持， 42% 反对，呈现高度分歧。民调也显示，多数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对马杜罗的相关指控属实，智利 75%， 哥斯达黎加 73%， 哥伦比亚 70% 的受访者相信马杜罗是贩毒集团首脑。针对目前委内瑞拉的情况，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美国制定了一个三步骤计划，稳定、复苏和过渡。他说，第一步是稳定，这个国家，我们不希望它陷入混乱，之后是复苏阶段，就是确保美国、西方公司和其他公司能够以公平的方式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并赦免反对派武装，并开始重建公民社会，之后是过渡阶段。最终，委内瑞拉的转型将取决于委内瑞拉的人民。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将采取行动，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更多独栋家庭住宅，以抵消人们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他发帖说，长期以来，购买和拥有房屋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顶峰，那是努力工作和行事正直的回报。但是现在，对于太多人来说，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人而言，这个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正是因为这个和其他原因，我将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更多的独栋家庭住宅。我将呼吁国会把它编入法典，应该是民众住在房子里，而不是公司。川普并没有详细说明他的计划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到哪些公司可能被禁止购买独栋住宅。同时，这项措施很可能会遭到一些寻求购屋公司的法律挑战。这项拟议禁令一经宣布，立即引发市场反应。全国最大的独栋住宅出租商 Imitation Homes 的股价下跌 7%， 拥有并出租独栋住宅的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股价下跌约 4%-5%。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正式邀请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约翰逊在 X 平台上发布邀请函说，在我们国家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在您的领导和果断行动下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由，更加繁荣。约翰逊还说，2025年川普政府与第119届国会共同推动了美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议程之一，这个伟大国家的美国人民将感受到理性治理所带来的实质成果。 我们期待在2026年继续推进面前的重要工作，为美国人民服务，捍卫自由。为此，我以莫大的荣幸邀请您于2026年2月24号在美国众议院议事厅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除了发布邀请函外，约翰逊还在贴文中说，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总统一直致力于为美国人民服务，并兑现他的各种承诺，好事还将会到来。
美国政府近日正式启用一项新平台外国赠与合约，公开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向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捐款及合同资金情况。按照目前的规定，美国高校如果在一年内从同一个外国来源获得总额达25万美元或以上的捐赠或合约，必须向美国教育部申报。根据平台数据，外国对美国高校的累计捐赠与合约金额已经超过620亿美元，其中卡塔尔排第一，累计捐助大约66亿美元，而中国和香港的捐助总额接近60亿美元，主要流向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引发国会和外界的高度关注。对此，南卡罗来纳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捐款方看起来可能还是一个正式的机构，或者一个政府、基金会或正当公司，但美国政府已经向各个大学发出通告，就是说要提防，来自中国或某些国家的钱可能是有另外的附加目的。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中共更想要通过长期的影响力，针对这些学术界的未来新秀、青年或老师，或者是年轻的政治幕僚等，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让他们更加亲中，更加被中共所操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杜罗被捕，重创古巴情报机构。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周三宣布推出全新功能 ChatGPT Health， 全球每周约有 2.3 亿用户向 ChatGPT 咨询健康和健身的相关问题。此举标志着 OpenAI 正式深化在个人健康管理领域的布局。功能的核心亮点有全数据整合、隐私保护升级、定位辅助医疗三个方面。在全数据整合方面，支援连接 Apple Health、Peloton 和电子病历， AI 可以根据使用者的睡眠、运动和检测报告，提供个性化的健康趋势分析和饮食建议。在隐私保护升级方面，健康资料存储在独立空间，严格加密，而且不会被用于模型训练，用户拥有对健康记忆的完全控制权。在定位辅助医疗方面，这项工具的目的是提升用户的医疗素养，帮助在就诊前做好准备。OpenAI 强调， AI 只提供信息支援，不能取代专业医生的诊断。 ChatGPT Health 将于即日起开放候补名单，这一步显示 AI 正从通用聊天工具深度转型成专业个人健康管理平台。这项功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
据 CNET 周三报道，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时间已经过半。作为全球科技风向标，本届展会展示了在 AI、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出行等领域的深度发展。AI 生活化和机器人新技术今年不再仅仅是幕后的演算法，而是以更具象的形式走进生活。展会上，能够上下楼梯甚至完成高难度后空翻的家用机器人成为焦点。各类 AI 驱动的健康监测设备大量涌现。复古品牌 Pebble 重塑可穿戴市场。经典智能手表品牌 Pebble 宣布回归，它推出的 Pebble Index 0.1 智能戒指的售价仅为75美元，主打免充电概念，续航长达2到3年，回归极简主义。出行和显示技术的突破，摩托罗拉展示了新一代 Razr 折叠手机、折叠屏手机， TCL 的 Note AI Next Paper 电子纸平板接近纸质读写。 Segway 发布了多款新款电瓶车和电动越野摩托车，进一步拓展了城市通勤边界。
据 Science Tech Daily 周三报道，量子通信领域迎来里程碑式的进展。来自德国的联合科研团队成功利用 3D 纳米打印技术，研发出一种名为光龙的新型结构，一举攻克量子记忆体难以规模化集成的核心瓶颈。核心突破包括高效集成、超高精度和低成本应用三个方面。在高效集成方面，传统技术把原子注入感测器需要耗时几个月，而新型的光龙利用 3D 打印的侧向开口，使原子扩散的时间缩短到几天，极大地提升了制造效率。在超高精度方面，这个结构在硒芯片上实现了纳米级精度，而且能够稳定存储光脉冲。实验显示，它的性能在5年后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在低成本应用方面，这种记忆体无需极端低温，在室温附近就可以运行，为建构大规模远距离的量子互联网铺平了道路。这一进展标志着量子记忆体正从实验室昂贵的设备转向可规模化生产的量子芯片技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周遭到美军逮捕，事件不仅重创委内瑞拉政府，也重击长期为他提供安全情报和保护的古巴情报机构，甚至可能导致古巴政权倒台。请听报道。
古巴的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曾赫赫有名，多次拆解了对独裁者卡斯特罗的刺杀计划，招募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保护从安哥拉到巴拿马的国家元首，甚至苏联的克格勃也依赖古巴的情报。但是这一次美军逮捕马杜罗时如入无人之境，生擒马杜罗夫妇，马杜罗的安全由古巴派来的人员负责。他被抓，说明古巴的情报机构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而美国的舰队此前已经在加勒比海集结了几个月。早在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时代，委内瑞拉就和古巴结成了互惠互利的联盟。古巴为委内瑞拉提供医疗、教育、安全和情报支持，而委内瑞拉为古巴提供石油。前情报特工监视古巴安全机构的异议人士估计，大约有140名古巴官员为马杜罗提供个人安全服务。美军抓捕事件后，古巴政府称有32名该国革命武装部队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在保护马杜罗的过程中阵亡。与马杜罗关系最密切的古巴军官德拉维加也下落不明。德拉维加对马杜罗是寸步不离，而且是睡在马杜罗卧室旁边的房间里。在高科技时代，古巴的情报机构似乎跟不上了。退役美国空军上校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在某些方面，他们基本上是老派的记忆。熟悉两国关系的作者维尔劳表示，这是古巴的一次失败，表明其正在削弱，凸显出其安保措施的脆弱。马杜罗的倒台也将削弱古巴的共产党政权，尤其是如果委内瑞拉不再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和提供石油运输补贴。一位逃叛到美国的前古巴情报官员加西亚表示，人民可以挨饿，但镇压机构必须享有特权。如果政权失去所有经济能力，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承受。美国似乎也早料到了这一点，川普总统暗示无需美国直接干预，古巴政权似乎已经要倒了。国务卿卢比奥也说，古巴将因为经济孤立而很快倒台。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